弟兄姊妹啊，大家主内平安啊！今天我们来讲十诫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开始这条诫命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在2019年1月份啊，图片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名字叫尼古拉斯·桑德曼，他是在一个天主教的中学读书啊，当时16岁。在2019年1月份，他和他的几个同学受到了死亡威胁，他所在的这个天主教高中也不得不为了学生的安全暂时关闭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有一则短视频在媒体上被人们广泛关注。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拍摄了尼古拉斯·桑德曼和一位有着印第安血统的土著人，这位老人菲利普斯，两个人面对面的对峙。这个短视频首先在社交媒体上被传开，然后主流媒体包括 CNN 还有 Washington Post 还有 NBC Universal 这些主流媒体就引用这个短视频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媒体给出的解读是，桑德曼作为一个白人，他站在一个印第安血统的老人菲利普斯的面前，拦着他不让他往前走，于是桑德曼就被视为一个有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者。这个短视频激起了很多人对桑德曼的愤怒，甚至有人给他发出死亡威胁。但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很快更完整的视频就被曝光了。当人们看到完整的视频，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才知道原来事实跟媒体所说的截然相反。原来桑德曼和他的几个同学，他们首先是被别人所侮辱，然后这个有印第安血统的这位老人菲利普斯主动的走到桑德曼的面前，站在那儿冲着他敲鼓示威，而桑德曼保持着冷静和克制，一直努力的用微笑来面对这一个步步为营的老人。而媒体只引用一小段视频进行了错误的解读和报道，毁坏了桑德曼的名誉，甚至还让他受到死亡威胁。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16岁的年轻人，你该怎么办？或者你是桑德曼的父亲或者母亲，看到你16岁的孩子受到这种委屈和冤枉，你该怎么办？桑德曼和他的父母找到律师起诉 CNN、Washington Post 和 NBC Universal 这些主流媒体。完整的视频作为证据摆在那里，这些主流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报道的错误。最后他们达成和解。在网络上有人说，桑德曼这一次因祸得福获得了这些媒体给他很大的一笔经济赔偿。但是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赔的这些钱和一个人的名誉，哪一个更宝贵呢？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在电视媒体里面被曝光，被全国人民认为他是一个坏人，甚至受到死亡威胁，然后给你一笔钱，你愿意让你的孩子用这种代价去赚一笔钱吗？如果我们不能明白名誉和真相以及人诚实的品格有多么宝贵的价值，我们就很难理解今天要讲的这一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意义。在刚才谈到的桑德曼的事情是发生在美国，那么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叫做电视认罪。关于电视认罪，我在这里不多做解释，我请弟兄姊妹你自己来思考，电视认罪这种做法合理吗？也许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内容可以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条诫命。在这一条诫命里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第一个词就是假 这个词啊，这个词哈，它的希伯来文单词就跟我们谈到的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那里面的那个妄那个字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单词，意思就是虚空的、虚假的、假见证，就是与事实不符的证据，包括虚构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或者把一些谎言和一部分的事实掺杂在一起啊，这也是假见证，或者是故意的掩盖一部分事实，只让别人知道其中一小部分事实，从而让人得出一个跟事实不符的结论，这些都是提供假见证。见证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回答啊，证明回复的意思。陷害人这个词，它对应的希伯来文单词是临舍他人这个希伯来文单词，但是在这个词的上面加了词缀啊，来表达出对临舍不利、对临舍有敌意的这个意思。如果把这一条诫命放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时代背景下，比较直接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审判官进行法律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用虚假的证词诬陷他的邻舍，就是这一条诫命所禁止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在平时的生活中传播一些虚假的流言蜚语，让一个人名誉受到亏损。我们说上帝的道德律法反映了上帝他自己的圣洁、公义、良善的道德属性，那么通过这条律法我们也可以认识上帝的美德啊，从而找到普遍的道德原则，就是也适用于我们基督徒的一些普遍的道德法则。这条诫命让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不可做假见证，简单的说就是不说谎，第二个就是不能毁坏他人的名誉啊，要尊重别人的名誉。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说谎？又有两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尊重真相，真相是有价值的。第二个原因是诚实的品格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毁坏他人的名誉？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应该敬畏上帝，第二是因为我们应该爱我们的邻舍。好，我们先来谈为什么要尊重他人的名誉。第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好，我们对人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名誉。如果按照进化论的假说，人如果是自然选择过程中进化的一个物种，那么人的名誉在这种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中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人为什么要维护他人的名誉，又为什么要维护自己的名誉呢？名誉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是按照进化论的法则，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强者，在竞争中去淘汰弱者，毁掉对手的名誉，就可以让对手永远不能抬头，就可以击败对手。所以按照进化论的丛林法则，名誉不是人要维护的东西，而是人要去摧毁的东西。但是这种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良知。如果我们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我们就不能够认同这种丛林法则，我们就会承认名誉是有价值的，我们重视自己的名誉，也知道毁坏别人的名誉是不道德的，所以就会有毁谤罪这一说。为什么？因为人不是进化的产物，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而且根据罗马书第二章，上帝把是非之心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的内心具有一种与进化论的伦理法则截然相反的道德认知。 有一些公司啊会找某些明星来做他们的形象代言人啊，如果这个明星传出了绯闻，他的名誉受损，那通常啊这个商业公司就不太愿意让这个明星做他们的形象代言人了啊，有一些电影甚至都不再请他们做演员了，因为他们的名誉代表了一种形象，各一个人的名誉就是个人形象的表达。那我们进一步要问的问题是，个人形象又有什么意义呢？个人的形象本应去反映上帝的形象啊，尽管很多人不相信上帝，但是每一个人他都客观上他都有上帝的形象，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相信罢了。但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真相，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个人形象理应去反映出上帝的形象，这样才能够去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人的名誉就是这个人在公共领域的个人形象的一种表达。所以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人如何才能够获得好的名誉呢？啊，通常是当一个人展现出某些美德，他就会赢得好的名声，就获得了别人给予他的好名誉。这一种使一个人获得名誉的美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世间一切的美善都来自于完美的上帝，上帝也把道德属性赐给了人啊，所以人可以用美德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尽管有一些人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没有主观的动机去荣耀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客观事实，所以我们尊重别人的名誉，是因为我们知道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使得这个人承受了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人的名誉关系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在初期教会挑选执事、挑选长老监督的时候，都要求这些人要有好名声啊，好名声意思就是有好的名誉啊，包括在教会里面记录在册的教会的寡妇也要有行善的名声。所以名誉啊，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名誉也关系到上帝的荣耀，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本应该作为彰显上帝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名誉是有价值的，而赢得名誉的那些美德又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名誉是有价值的。啊，当一个人通过好行为展现出某些美善的道德品德，他会赢得好的名誉。那这个人的美德是来自于完美的上帝。啊，如果说上帝的荣耀就如同是光，每一个人如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上帝的荣耀照射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上帝赋予这个人某一些美德，而这个人把上帝的美善透射出来反映出来，这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人的名誉可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6说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也许有人会说啊，堕落的世人他没有重生，他们不会有一种主观的动机去荣耀上帝。那这是罪人的本性。在上帝看来啊，这一种没有正确的动机的行为也不是真正的良善。啊，罪人的心思意念啊是被罪所污染的，总是想要窃取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要防止自己爱慕虚荣。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43所说的哈，他批评那些假冒为善的犹太人，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避免落入这种误区啊，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但是对于其他的人，特别是对于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名誉是应该去荣耀上帝的，他们会窃取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此就毁坏他们的名誉啊，这就好像是一个人他很有才能，挣了很多的钱，那这样的才干当然也是来自于上帝，但是他并不感谢上帝，他也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这些钱财，他铺张浪费啊，他没有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我们不能够因为他滥用了钱财就把他的钱给偷走或者抢走。当一个人啊做一些好事情，赢得了一些好名声，他不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毁掉他的名誉。一个人他窃取上帝的荣耀，自有上帝去审判他，那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做的事情，保守我们自己不要窃取上帝的荣耀，不要爱慕虚荣，但是对于别人的名誉，我们还是要予以尊重，因为我们敬畏上帝。啊，我们尊重别人的名誉，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应该爱我们的邻舍。因为当一个人的名誉被玷污了，他在社会中就会被人鄙视，会失去别人的信任，他的心灵会受到巨大的打击，甚至会失掉工作的机会，甚至他的孩子也会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灵的摧残。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名誉。名誉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也会影响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上帝的律法中啊，就要求给一个人定罪之前啊，一定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不可以轻易而草率的给人定罪啊。在申命记19章第15节啊，旧约律法中就说要给一个人定罪，不可以凭着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啊，在新约圣经里谈到在教会里处理人犯罪的问题啊，也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啊，有人控告教会的长老也要有两三个的见证人啊。今天很多国家的司法体系里仍然遵守着无罪推定的原则，就是在提出明确的证据给一个人定罪之前啊，先要假定这个人无罪。因为一旦这个人被判定有罪，那么他的个人名誉以及他未来的人生都会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所以给一个人定罪，这是一件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事情。啊，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为什么不可陷害人。啊，谈到名誉的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为什么不可做假见证啊，这个就谈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诚实，不应该撒谎。这就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很宝贵，一个是要尊重真相，另外一个要有诚实的品格。好，我们先来谈对真相的尊重。真相啊，这个词 truth 在某一些语境里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真理。如果应用在日光之下的一些具体的生活层面的事情，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是真相啊。如果应用于超越这个日光之下的世界，谈到一些永恒不变的法则，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是真理。啊，真理或者真相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宝贵的，是我们应该去尊重的。我们的言语应该符合事实真相，符合真理。我们的人生应该顺从真理。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价值观里，真理或者真相到底重要吗？我们看重事实的真相吗？我们重视真理吗？我们会花费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探求真相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普遍缺乏对真理和真相的重视。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没有培养我们批判性思维， 我们在公共教育当中被灌输的很多东西，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些信息和历史评价，充满了谎言。我们接受的都是很单一的一些资讯，又缺少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所以我们就不太擅长去分辨谎言，也不太擅长去查找真相。所以真理和真相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并不被重视。另外影响我们价值观的一种传统文化就是求利不求真。中国有很多庙，庙里有很多神仙，人们去哪一座庙里拜哪路神仙，不是取决于哪个神是真神，而是取决于哪个庙更灵，哪一个神仙更有求必应。那人们求什么呢？通常就是求一些现世的利益啊，比如说啊，买股票能够发一笔大财，出入平安啊，生孩子考大学等等。只要这些祈求命中率比较高啊，就是灵，人们就去拜。至于哪个神是真神，人们并不在乎。你要去一个庙的门口跟人谈什么是真理，估计有人会笑话你。他们会问你说，真理，真理值几个钱呢？真理能当饭吃吗？啊，所以人们求利不求真。这一种轻视真理和真相的文化必然会塑造出更多的谎言。啊，在媒体，在教育领域谎言丛生，在商业领域假货不断，在社会领域缺少契约精神。啊，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而价值观出问题的根本是人们缺少对真理的信仰。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里，真理真相应该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相信的上帝是独一真神，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上帝从不说谎。因此作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如果我们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就应该反映出上帝的美德，包括诚实不说谎。这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我们刚才谈到陷害人，这本身就是错的，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原则。那做假见证，用这种撒谎的方式陷害人，这就是错上加错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说谎。我们引用古德恩在《基督徒伦理学》这本书里面给说谎的一个定义啊，咱们这儿说的这个说谎指的是在言语或书面文字中肯定自以为不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明明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可是呢我们用语言把它说成是真实的，或者用书面的文字把它写成是真实的啊，这就是我们这儿要说的这个说谎。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就谈到了我们不应该说谎。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主耶稣也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以前说过哈，登山宝训是教导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应该活出怎样的生命的品格。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这里说要诚实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品格的问题啊！所以诚实不说谎，这是个生命品格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随着处境可以随意改变的说话的策略或者技巧啊！这不是一个处境问题，这是一个品格问题啊，其实不仅天国的子民应该诚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诚实。不撒谎应该是所有人都遵守的道德法则。啊，只是说因为人堕落了，诚实不再是罪人的品格，所以社会上撒谎这种现象就很普遍。但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那么诚实无伪就应该是成为我们的一种生命的品格， 并且在实际行动中把它表达出来。诚实是一种美德，那是因为上帝诚实，上帝从不说谎，上帝的话都是真理。在民数记第23章第9节就说，神非人，神必不至说谎。希伯来书66章18节也说，我们的神是无谎言的神啊，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啊。后面又说，神绝不能说谎，神不说谎，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他的品格。那么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效法天父，就像以弗所书5章1节说的，你们应该效法神，把神的美好的形象能够反映出来。哥罗西书3章9到11节就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里面的经文就把不说谎与神的形象联系起来不说谎话，诚实，这不是一个因着不同的环境可以因地制宜的改变的一个说话的策略，这是一个不应该改变的品格，因为它反映了神的形象。与神的品格相反的是魔鬼，他是说谎者。约翰福音8章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位独一真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应该效法真神，而不是效法魔鬼。所以不说谎，诚实这个美德，所以反映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不说谎的性质是什么呢？不说谎，这不是在具体处境下可以随机改变的一种说话的策略或者技巧，而是反映了上帝诚实无伪的品格。也许有人会问在旧约圣经里也记载了耶和华差派谎言的灵进入某些人的口中，让他们说谎话，那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历代志下18章、列王记上22章这些经文怎么理解呢？首先谎言不是耶和华说的，而是邪灵的工作，是邪灵借着人的口说出来的，神并没有说谎，耶和华只是凭着他的主权允许或者任凭谎言的灵去唆使人说谎，就好像耶和华也允许或者任凭人犯罪，就像罗马书1章所说的，神也任凭人在情欲中犯罪，但是那个罪还是人犯的，耶和华在人的罪上并不承担任何的道德责任，因为那不是神犯的罪。同样的，这谎言不是耶和华神所说的，上帝可以使用邪灵或者人的谎言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就好像上帝可以使用约瑟的哥哥们卖了约瑟，最后上帝使得这个事情转变成一个好的结局，就是借着约瑟拯救了一个大家族的人，最后也使得以色列民族得以繁衍，也预备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约瑟的哥哥们起初卖约瑟这个行为是违背道德原则的，他的哥哥们应该承担这个道德责任，但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也可以使用人所犯的罪，包括邪灵让人所说的那些谎言，最终能够成就出上帝美善的旨意。也许人就会提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几个撒谎的案例如何理解呢？比如说拉合他保护以色列的两个探子也使用了撒谎的方式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经并没有称赞拉合的说谎，圣经称赞的是拉合的信心，以及他因着信心而产生的行为包括接待探子让探子逃走 这是信心的表达。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称赞拉合撒谎。另外，拉合她是一个外邦的妓女，她只听说过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但是她肯定没有接受过以色列人的律法培训，她没有上过我们今天讲的这十诫的这些课程。所以拉合对于神的信心并没有达到要完全明白十诫的律法要求的那个地步，否则她就不会做妓女了。所以他只是基于他对耶和华神非常有限的了解，产生了对耶和华的信心。他对耶和华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基于这有限的认识，他产生出了对神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撒谎的行为并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道德榜样。另外一个被人引用的例子跟撒谎有关，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啊，谈到以色列的接生婆啊，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啊，有人认为这是收生婆对法老撒谎。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出埃及记一章15-22节，并不能够证明收生婆是在撒谎。收生婆说希伯来人和埃及人不同，这是个事实啊。收生婆还没有赶到啊，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我们不要忽略上下文的背景和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在出埃及记1章15-16节就记载了说啊，埃及王对两个收生婆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见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这就是埃及版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老规定了这个要屠杀男婴的政策，那你想以色列人会怎么生孩子呢？这种情况，收生婆还没有赶到，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这再合理也不过了。经历过80年代计划生育的中国人，我们都应该能想得到啊。明明知道法老的政策是要把生下来的男孩都要杀死，在收生婆还没有赶到的时候，早点把孩子给生下来，那这不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那需要我们拿出证据。但至少圣经里也没有证明收生婆说的那句话不是一个事实。收生婆还没有赶到的时候，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我们怎么证明这不是一个事实呢？而且就算是有一些情况下，收生婆赶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出生，但圣经里也没有称赞收生婆撒谎。在出埃及记1章21节写到说，因为收生婆敬畏神，神便叫他成立家室。而收生婆是如何敬畏神的呢？收生婆敬畏神的表现是他不杀以色列人的男孩，这是他被神祝福的原因。而收生婆对法老说的那句话并不是为了保护男孩的生命，而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面对法老的质问。所以神给这个收生婆奖赏，不是因为他在法老面前说了那句话，而是因为他在面对法老之前，他就保护以色列人的男婴的。所以收生婆和法老的对话也不能够证明撒谎是合理的。那这一条诫命最直接的应用就是，我们不能够用假见证去给别人定罪，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公司里，或者是在自己的工作场合，或者在自己的社区里。小孩子很容易触犯这条诫命。比如说 哥哥跟弟弟在一起玩，哎，你突然间听到弟弟哭了，你去问他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哥哥迫不及待的跑过来要跟你讲一个故事，哎，说是因为弟弟犯了错导致了哥哥不得不怎么样，以至于哎弟弟哭了，这个时候弟弟一边哭一边摇头，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就是一个机会，求神帮助你，让孩子认识福音，在基督里学习诚实，也学习赦免与和好。所以十诫可以让我们用来帮助孩子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意，也能够帮助我们知罪，进而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另外一个比较具体的应用就是不要讲别人的闲话，在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都谈到不要传别人的闲话，箴言十一章第十三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根据这节经文的对应关系，往来传舌的反面是心中诚实，所以往来传舌这不是一种美德。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这里就把传舌的人和乖僻人列为是同一类人。箴言二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背后说人家的闲话，这就好像是在人际纷争的这个火上再浇点油，就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撕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喜欢背后说别人的闲话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人爱听，流言蜚语有市场它才会传开，而市场在哪里呢？在人的心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别人的流言蜚语可以满足听的人内心的某一些隐秘而邪恶的欲望。人总是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喜欢听到别人的某一些倒霉的事情，无形中来彰显出自己没那么坏或者自己很好。所以流言蜚语就像是美食，满足人内心邪恶的欲求。但是基督徒不应该成为说闲话的人，也不应该成为听闲话的人。在新约圣经里对于女执事的要求，对于年长妇人的品德，都包括了不说谗言。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又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说，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这里就把说谗言和其他很多的罪并列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传播流言蜚语这是一种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背后说别人的那些闲话总是跟事实相违背，人们总是喜欢添油加醋的去描写的很夸张，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几个人之后跟事实的真相就会相去甚远。另外，背后说别人的流言蜚语也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也会毁坏一个人的名声。而且那个被说的人，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一直蒙在鼓里，他都没有办法，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这对那个当事人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成为说别人闲话的人。如果我们对其他的人有看法就有必要的话就找那个人当面的去沟通，而不是去背后说他。就像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谈到的，如果有人犯罪得罪了我们 啊，当面指出他的罪，而不是背后的去说三道四。那如果有别的人给你说第三个人的流言蜚语，我们也应该及时的让他打住，提醒那个人，你不要再说了，甚至问一问你的这些信息有没有核实过，你这样说对那个人有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当然你这样说的话，可能跟你说闲话的那个人会很不高兴，你可能会得罪他。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有一些的智慧，在表达方式和 语气态度上啊，可以温柔但是可以很坚定，原则可以很分明，但是是带着爱心，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的首要选择是讨神喜悦，而不是讨人喜欢。啊，总而言之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条诫命啊，让我们重视三件事情的价值。第一，尊重他人的名誉。第二，重视真相的价值。第三，活出诚实的品格。好，这堂课给大家一个作业啊，为什么人的名誉很宝贵？这是第一题。第二，为什么人应该诚实？下一次我们谈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